谢谢四哥们的赞美，那一切荣耀都归我们做宝座的主。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参见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短，所以我们读两遍。大家可以参照前方的投影，我们用各自的语言一起来诵读，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此得救。好，我们再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好，今天上时杨平牧师将用永生之路、永生之道为我们证道，下面的时间交给上时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有没有去过涉谷？请问一下，去过涉谷的人有几位？大概一半哈，都去过。那去涉谷的时候，有没有遇过有人拿着一个牌子，黄色的牌子，就站在那边，然后上面写什么？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就有一个广播，而且是一个外国人的，就用那种外国人的讲法腔调说，我现在用一个中文表达，你们要信耶稣，你们才会得永生。有没有遇过看过这样子的人呢？有哈、哦、哎呦，他虽然是用日文哦，日文更有趣哦，日文听了就觉得这外国人在讲些什么。你知道基督徒有时候经过那个地方哦，不是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有人传福音，肯定好丢脸哦，在干什么？对不对？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不对？那当然了，不是说他们不好啦，只是说传福音的方式哦，可能不是那么的正确。可是呢，他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而且他们很喜欢用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那个这句话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讲都有点陌生。那这句话从哪里来呢？实际上就是从约翰福音十六章三章十六节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念一遍好不好？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念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背得起来吗？可以哈。这一句话呢，是我们很喜欢用的一句话。应该是说，这句话呢，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传递。信耶稣有永生，其实这句话在我们繁忙的生活里面呢，也是最容易遗忘的一个真理。其实我们很少会去想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明白了信耶稣有永生的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其实这句话是我们活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安慰。当我们信了耶稣，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地方。那使徒保罗呢，被下在监牢里的时候，他也非常欢欢喜喜地说，他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在面对死亡是说，太好了，我要离开这世界上了，是好的无比？我想很少人有这样的勇气，很少人有这样的勇气。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牧师传道人比较有这样的勇气啊，不是所有人，也不是绝对哦。我说讲的是一个比较，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信心的问题啊。那但是保罗 他在讲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是好的无比。可是他也讲，可是呢，为了信徒的需要，他知道神所预备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其实都有一个时间，只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啊。可是我们都知道说上帝有上帝的时间，上帝有上帝的安排，而这个时间在神是上帝的美意，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时间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深信自己有永生的人，他就如果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就不会害怕世界对我们的亏待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等着我们去得着啊。因为其实在特别想在日本的我们应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们都好像一个出国游学的游子。我不晓得大家来日本多久，会不会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好想家，我好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应该多少少都会有。那可是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没有人会想说我很想家，我想要去天国，因为我们可能会担心害怕，我们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敢这么说。可是你要知道永生之路，永生之道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东西啊。那我们在异国他乡其实有很多的训练跟学习，特别是出国的人，曾经出过国人也都会很清楚知道在国外跟在国内是有很大的不同。你在国外你所接触的东西跟你在国内所接触的东西，它是一个不同层次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回去会发现为什么他们还在想这些问题，可其实我们已经超出了他们所想的这些问题了啊。所以当我们看懂了这个世界只不过是神操练我们的地方，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当中是不能够与无限的相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喜乐，因为信耶稣 有永生，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要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在走的这条永生之路啊。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有个永生之路之一呢？这其实是一个单元，一连续的就是内容啊，所以会有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大概七个内容。因为我想永生之路哦，不是讲一次就能够讲完的，也不是讲一次大家就说 OK， 那我就是可以再走这个永生之路的。所以我用一个之一来让弟兄姐妹们知道说在这条路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而今天的题目叫永生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其实就是上帝的话，永生之道。所以我们要从上帝的话，我们要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来分享什么是我们应当走的永生之路。第一，有永生之道在于神是永生神，这一点我要强调一次，我们有永生之道在于神，他是永生神。圣经呢常常用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来形容上帝的属性，对不对？常常说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样一位上帝。可是我们很常常会忘记说圣经也常常用永生的神来定义这位神的属性。在旧约时代呢，当今天神要跟人立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像我们今天要跟别人打赌，我们通常会指着谁？我通常都指着 我向天发誓，对不对？基督徒可能会想说我跟上帝发誓，或者是我跟耶稣发誓，但实际上，千万不要乱发誓，因为发完誓，你不履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发誓。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有一种立约，或者是这样子跟神立约的一个情况。在旧约时代就有过这样的事情，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呢，他就是要跟人立这个约，他是指着自己发誓，他是也不是叫发誓，他叫起誓。因为他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没有比这位神更大的存在，所以他是指着自己的永生来启示。这句话很特别哦，他是指着自己的永生。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约不会改变。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这种瑕疵。他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用此因为以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人，他所起的誓言是永不改变的誓言，就不会再改变了。那我们基督徒在讲的永生呢，并不是指我们的肉体不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听在那个社谷看到那个牌子，听到那样的话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没有解释，他可能只是在传播说信耶稣有永生。其实很多人听到就说，哦，信了耶稣就长生不老永远不死哦，信了耶稣姐妹们你们就永远青春常在，活到100岁还是像现在一模一样，那是很好一件事情啊。可是啊，信了耶稣以后发现也不是啊，10年后好像也没有太年轻啊，对不对？就发现好像跟你们讲的不太一样哦。哦，很多人就起了很多的误会。实际上所谓的永生呢，不是指我们的肉体不灭，因为我们的肉体呢是用尘土所造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将来是尘归尘，土归土，哦，这个是不改变的。可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他将一口生气吹在人的鼻子里，圣经说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这个生气是什么？这生气呢，它如果我们用个比较长的说法是生命的气息。神今天吹了一口气在人身上，人就有了生命的气息。而这个生命的气息，你再用一个更精准的翻译哦，可以翻为是灵魂。神赐人灵魂，也就是说永生呢所指向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神所赐给我们的灵魂，它是可以有永生的，哦，好，所以主耶稣他在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在门徒的面前显现。那个时候的主耶稣非常的特别，就是他既是可以被看见也可以被摸着。像以前有很多异端哦，都很喜欢说你们所看见的只不过是幻影，耶稣早就死了，根本不可能在人面前出现。因为他如果不用这样子幻影来解释耶稣的话，他也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些使徒们信徒们都看到耶稣，那他们也没办法解释，他就只好讲说你们看到都是幻觉。我说哪有可能，你说一个人看到幻觉就算了，10个人20个人100人，圣经说曾经一度最高500人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全部都看到幻觉了。哇，这个很难解释。所以异端后来为什么会被否定，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东西是不正确的啊。可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既是实体，可是就是一个真实的身体，可是他又能够无视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圣经说就是那个门徒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忽然间出现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忽然间站到旁边砰一声说愿你们平安，大家应该是怎么样，门打开赶快跑，对不对？不会的，还是听着说哇，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欸，可是门徒们一看，欸，耶稣，欸，他是耶稣啊。那他然后他把手伸出来让门徒们看，你看有钉痕，我确实就是上过十字架的耶稣。那后来在神学家们对这样的研究当中，他们称这样的身体为灵体哦。什么叫灵体？就是一个属灵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它既是实体，也是可以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作为哦。可是它并不是幻觉，也并不是你摸不见的存在。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身体，实际上很有可能将来我们从死里复活也是同样的那个身体。但是不论那样的一个身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称呼，因为其实灵体哦也是一种称呼而已啦，它只称呼那样一个状态，它既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身体，可以摸到的身体，可是又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身体啊，这样一个身体我们称它为灵体。但是不论是怎样的称呼，我们要知道的是，因为神是永生的神， 他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所以信耶稣的人将来复活以后，复活后的身体都会改变，也必须要改变才能够承受永生。现在你我的身体没有办法承受永生，因为我们是会过去的，我们的身体是 会老化的，会枯萎的。但是将来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个身体就可以进入永恒，因为那是一个可以承受永恒的身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盼望。那这一位永生神，他跟我们说神爱世人，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是上帝真是博爱，他爱你爱我爱他，爱全世界所有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神爱世人的这句话它有个更广泛的含义。如果用英文来讲，它是 God loves the world， 神爱这个世界，上帝爱这个世界。所以神爱世人，他所要表达的是上帝对他的创造所付出的爱，不单单是我们，也包括上帝所有的创造。世界是神所造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爱的。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道理。好，那就好像有一个非常喜欢模型的这样一个设计师哦，我想我们中间不晓得有没有人喜欢模型，还是喜欢做一些小东西啊？有的话就可以明白哦，就他在自己的家中呢，其中一个房间，他把它用粘土制造出了一个城市，他非常喜欢做这种小东西。然后这个城市当中的一草一木，一个人一个动物，就好像一个所谓的小型的城市啊，这样子他就用自己的手把它这样一个一个做出来。所以每一个建筑物，每一根草，甚至每一个动物呢，每一个人偶呢，都是他用心花了几年时间慢慢做出来的哦。那有一天呢，他有个朋友带着一只猫到他家来玩，那只猫呢经过的那个房间一看，这个城市里面有一只老鼠，然后怎么样，当场扑了上去，对不对？小老有老鼠看到那个猫看到老鼠会躲，这个是不会躲的老鼠，那猫当然要扑上去了。一扑上去，就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大家自己用头脑想一想就知道，那会造成一个多大的破坏。一只猫在那边抓小老鼠，对，那个整个东西都会被破坏了啊、哦！所以你看哦，那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花心血一草一木的去造出这个大城市，这个设计师他会是什么样一个感觉？你很心疼啊，花了那么多时间来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世界，竟然让一只猫给破坏了，而且还是因为是一只小老鼠，对不对？那他当他看见自己所创造的国度受到破坏，会不会很难过？他会不会想要再把这破坏的地方修复好呢？所以当今天这个朋友他带猫回去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破坏的地方恢复，因为他爱他的作品，他爱他的创造，他爱他自己花心血花代价花时间去做出来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今天神爱世人，神爱世界，就是同样的概念。因为神爱这个世界，所以他直到如今还在护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个世界的护理。很多人以为说，应该说有很多华人对所谓的神的概念，很多时候是认为神是不顾念世人的，他可能按照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做他的事。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能够这么的有规律的在宇宙当中循环，这若没有一股能力去拖住它，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神护理着他所爱的世界，一直到如今都还是如此，不然我们人类早就早早的灭亡了，不会像现在。虽然说我们不停地破坏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还容许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而不是一下子就把我们给破坏掉了。然后不单单是上帝在护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还有他创造的儿女，他的心血， 人跟粘土最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有生命。粘土可能哇破坏了，那再造一个出来就好。人不一样，人是有生命的。啊，灵魂呢？上次我们刚才有提到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鼻子里面呼了一口气，这口气就是生命的气息，就是灵魂。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个概念就与今天你的父母亲把你给生下来，你继承的是你父母亲的血脉，是同样的概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当你要生孩子的时候，灵魂是谁给的？灵魂是谁给的？灵魂都是上帝给的。那意味着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孩子，对不对？生下来虽然是你的，没错，可是灵魂不是你给的，灵魂是上帝给的。那你生下来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很爱他？因为他是你的血脉嘛。那上帝给了灵，那给灵魂的上帝，他会不会也很爱他？他可能甚至比你更爱他，因为你所生出来是必朽坏的，上帝所给的是不朽坏的。好，所以世界跟世人都是神所爱，只不过是世人不接受他，世人不愿意接受他是自己的创造主，因为始祖犯罪而产生这个罪性，让人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爱，宁愿爱神所造的世界，也不愿意爱神爱创造自己的这位神。这个是人罪性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要认罪悔改回到上帝面前，就是这个原因。第二，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使命呢，就是要人认罪悔改与神和好。今天永生之道，我们在讲永生之道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与神和好。今天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是承认我们是上帝的血脉，我们承认我们是这位创造主所生的孩子。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他的孩子，他跟你永远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像保罗他就提到说，主耶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不相信吗？那你试试看，如果你有个孩子，你把他丢到监狱里面去，跟他说里面有很多杀人犯，你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你替他死，你愿不愿意？你愿意的话我服你。主耶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他的独生爱子把他放到监狱里面去，愿意相信他的人都可以从监狱里面出来，而他去代替他们的罪，替他们死，替他承受他们的，就是他们所犯的罪。所以神爱世人不是一个口号，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一种口号，上帝爱你啊，你要信耶稣。对不起，上帝爱你这句话非常的非常的宝贵，而不是随便的跟人家说，哎，上帝爱你啊，所以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No， 神爱世人不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真正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上帝因为爱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使命。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神是真的爱我们。就像我刚才讲，你不相信你试试看，把自己的孩子丢进去，我看你会不会心疼，很顾忌，连想都不敢想，因为你爱你的孩子，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那个犯人是你的孩子，有一个人走出来跟你讲说，我替他顶命，你会怎么样？好啊好啊，你赶快去，对不对？你赶快去，让我孩子可以出来。哎，奇怪了，你会发现这个角色一改变，为什么态度都不一样了呢？去愿意去顶的这个人是你的孩子，你可能就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啊。如果里面的那个是你孩子，你可能跟别人讲说，那你赶快去把他弄出来。你到底爱谁？你爱你自己所爱的，你爱你自己所生的，你爱你自己的血脉，对不对？所以今天神为什么愿意为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爱我们，看我们为 他最宝贵的存在。所以神爱世人真的不是一个口号，因为独生子的这个概念，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既是唯一，也是上帝最爱的。 既是唯一也是上帝最爱的。如果你是家里的独生子女，我相信父母亲对你的爱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在中国，应该很多绝大部分都是独一，就是所谓的独生子女嘛，对不对？好，甚至我们自己也可能生的也是一个独生子啊、哦。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呢，估计这个孩子可能比你的命更加的重要。那圣子耶稣基督创造天地万物，神的独生儿子，你可以想象，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独生爱子，那是多重要？对这位天父来讲，他有多重要？还不是独生子哦，独生爱子。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称呼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上帝对自己独生爱子的那个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如果今天我们有家人生病，我们都会有不舍的情绪，更何况如果今天这一个人他是你的独生爱子。你知道在宣教的这个工厂上呢，有一些宣教士哦，他们会深入一些非常危险的创起地区为主传福音。什么叫创起地区呢？就是福音很难进去的地方。那有包括哪里？包括印度啦、中东啦、南美洲啊，或者是现在的阿富汗啊，这些地方都称为创起地区。不要以为这些地区没有传道人，这些地区有很多冒着生命危险去传福音的传道人。其实我还蛮佩服他们的哦，他们去到那地方真的就是隐姓埋名，就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真实名字叫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他们就进到那边把福音带给那边的人，就是面对许多的危险。他们不单单要隐姓埋名，他们也要面临被国家政府逼迫的危险啊。那不单单是这些哦，甚至如果他们的家人对他们的服事不是很理解，不单单会担心害怕，也会有许多的抱怨啊。但是呢，有一些宣教士的父母亲，过去他们也是宣教士，他们的态度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们甚至会鼓励会亲自鼓励自己的儿女要去为主传福音。因为今天当父母亲跟孩子都有同一个意念，就他们本着爱神与爱人的心，他们就愿意差派自己的孩子出去，就算他们知道出去一定是受苦。而这个孩子呢，他也本着爱神跟爱人的心，他也自己愿意去为主受苦，为的就是要将福音传到那福音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的爱不比他的独生爱子还要少，才会愿意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那主耶稣的十字架又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爱我们的心也不比天父上帝少。你可以想象吗？主耶稣爱你不比天父上帝少，天父上帝爱你甚至比他的独生爱子更多。你可以想象上帝的爱是多大吗？这是因为神爱我们，神爱世人，他才会愿意将自己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因为与神和好了，我们才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家。没有与神和好，你怎么回得了家？这个概念从哪里来？这个概念从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当中而来。在浪子的比喻当中，我们看见小儿子呢，他无理的要求自己的父亲在未死之前要将财产分一分。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在你还活着的时候跟你讲说，那个老爸，那个我遗产先给我好不好？今天做父亲会做什么事？一巴掌先下去，啪！你在说什么？我还没死，跟我要遗产？那个小儿子就是做这件事情呢。但在他父亲还没有死之前，他跟他父亲说遗产先给我，给了他之后呢，他父亲很爱他哦，啊，你要给你吗？ 他的这个哥哥也很不错哦，就是好了，随便了，他高兴就好，他要就给他。他拿了以后怎么样，在外面花天酒地，把钱全部花完了。如果今天你有个孩子真的把你遗产要走了，花天酒地要完了回来，你会接纳他吗？我不晓得哦，大家可能心中都一定很复杂，对不对？有这样的孩子真的是要接纳也不是，不接纳也不是，哦，心中非常的复杂。可是你知道这个孩子哦，他有个好的地方，虽然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可是最后的最后呢，圣经说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回来跟他父亲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其实这个比喻是在讲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回归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哦，那这时他的父亲呢，看见他的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他不单单意识到自己过去不对，他也意识到说他得罪了他的父亲，他甚至意识到说他不配成为他的儿子的时候，他的父亲不但接纳他回家，还做一件事情，就恢复他身为儿子的地位。为什么？浪子回头。今天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是花天酒地回来跟你讲说，对不起爸妈，我真的错了，我估计大家还是会愿意让他回来了，对不对？可是如果呢，这个孩子呢，他回家不是这个态度，他回家说，哎，老头，再拿点钱来花花，你要怎么做？你不要再给我回来了，没关啪，你不用再回来了，是不是？所以你知道这位父亲呢，对这个孩子的回应，看见他已经是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孩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孩子。那怎么样？理当欢喜快乐，理当欢喜快乐。所以当他回来的这个，他对这个父亲的态度，他自己心中的改变，会因着各样的不同而改变各样的结局。所以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回来说，哎，老头，再拿点钱来花花，我想这里的结局绝对不是被接纳，可能他父亲跟你讲，你能够滚多远就给我滚多远，不要再给我回来了，是不是这个样？可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改变，他的父亲愿意接纳他，这个是什么？这就叫和好，这个就是和好。所以因为爱的缘故，神愿意接纳我们这一些流浪孩子再一次的回家。当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愿意跟上帝说对不起的时候，他就接纳我们，因为他知道这是失而又得的孩子，这不是别人，这是他的孩子。可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不愿意认罪悔改，他还是用那一种态度回到家里，我相信不单单父亲，甚至弟兄姐妹也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好，所以今天神说，神愿意让我们回家，而这个家是什么家？这个家就是天父上帝的家，而天父上帝的家就叫做永恒的国度。就是说我们今天回家，我们能够回家，代表了我们可以回到永恒，也就是圣经所讲的，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句话就是永生之道。今天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与神和好，我们就有了永生之道，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这是神安排的救恩，我们会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会与神和好。第三，永生之道的宝贵呢，在于平安。平安呢是非常的宝贵，很多人常常会讲，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们讲话，跟人讲平安平安，可是你心中真的有平安吗？心中有平安是其实也是一种神迹，也是一种神迹。通常我们在生活里面应该充满了压力，可是如果在我们在压力当中有平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上帝的恩典。所以一个没有平安的人呢，他的生活是充满了压力。而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在主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掌管万事的神。我们相信我们不单单是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为相信这位神是信实的神，是蛮有恩典慈爱怜悯的神， 它是我们的避风港湾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平安。等于说你今天 你认识这位神有多少，你心中的平安就会有多少。就好像若一个人要结婚，他在结婚之前呢， 他看到的是这个老公很帅气，结果呢，啊，这么帅的老公我嫁给他吧。嫁完第二天老公起来跟他讲，弟兄，哎，对不起哦，我负债一亿呢。你怎么感觉，天啊，这个婚姻有平安吗？你为什么不早讲？当然要娶完再讲啊。这就通常男人都这样，先娶完再说。所以那个姐妹们要小心哦，要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所以知道这个就产生很多的悲剧啊，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去认识对方。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想要享有平安，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属性，我们今天相信这位神，我们也很难的去从他那里得到平安。就好像就曾经有一个日本人哦，他曾经去过教会，后来他离开教会了。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离开教会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可是后来他跟我讲说，他看旧约的时候，看到旧约上帝所做的那件事情，他觉得好害怕，他越看越害怕，越来越不敢去，就是说去认识这位上帝。我说旧约跟新约实际上都在讲爱，但很多地方有当时的文化背景，那个我们要看懂。可是你会发现今天不认识神哦，是怎样越看越害怕。但是如果你今天认识神，你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照理说应该是越看越平安。当你今天看圣经，你越看越平安的时候，意味着说你真的认识你所相信的这位神了。但是如果是越看越害怕，请你来找我一下，我好好的跟你讲一讲哪个地方你看错了。所以基督徒呢的人生的追求并不是世界上的这些福气，基督徒的追求应当是属灵的福气。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带走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一些属灵成熟的长辈或者一些资深的基督徒，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今天为了荣耀主，为了要服侍这位上帝，他们可以将自己完全的摆上，他可以为主可以付出自己的力量、时间、金钱、体力各方面，就是为了要让神得到荣耀。这个就好像在《心灵小药》里的问答当中，他的第一问就是说，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主要目的是什么？在这个小药理问答当中给我们答案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实际上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方向。那什么叫做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就是 不论是现在或是将来，就算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或是将来回到天家，都要以荣耀神为乐。所以永生之道并不是我们现在追求就好，它是一个永永远远的追求。因为我们顺服神，我们学习爱的功课，不单单是今生，甚至包括将来。我们现在顺服神，我们将来也是如此的顺服神。我们现在爱神，将来我们看见上帝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爱他。但是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我们有永生。当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有永生，并不是要我们早早离世，为各样的事情做准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提醒我们，信耶稣的人他有一个最低的保证，这个保证就是信耶稣了，他给我们永生，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将来发生什么事。这就好像如果我们买了生命保险，我们可以保证家人日后的生活，我们就不会去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家人怎么办，对不对？我曾经跟一个年轻人也谈论过永生的问题，他给我一个回应，他其实他跟我讲完之后，我才大概了解说原来现在年轻人是这么想的啊。虽然说我也没有老到哪里去了，但是近现代在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说什么，他说现在我还年轻，所以我还不会去想啊永不永生的问题。我想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现在我还年轻，现在我还很健康，现在我很幸福，现在我很有钱，我不会去想永生，我也不需要去想永生。可是我跟他说，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知道自己有永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有平安，就是我们可以不害怕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呢可以保证下一秒不会有任何的祸患临到我们，那当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明天而忧虑，我们就不会害怕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会愿意跟积极的将福音传给周遭的人。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永生，你不觉得信耶稣有永生，你根本不会把福音带给别人，因为觉得那反正我们就好好过生活就好了，我们幸福快乐平安就好了。那不是的，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而当我们今天很清楚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时候，在面临生死离别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过于悲伤，因为我们知道将来在天上我们必要相见。像这次朱牧师离世，后面就觉得牧师写了一封就是追悼的信给我，他下面他最后那一句话我看得也蛮感动的，他说他是写给我看的，就是一方面是告诉我这件，就是安慰我说朱牧师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说他是一个好牧师，我将来一定在天国见到他。我说这个 Steven 牧师真幽默，竟然写信给我跟我讲说他将来必要在天堂见到朱牧师。我说 Amen， 确实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永生，将来我们在天国我们都会相见，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我们就不至于过于悲伤，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而不是他还要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所以永生之道呢，真的就是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爱子赐给他们，让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要高举基督，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也就是说他既为上帝的独生爱子，他又愿意把自己给我们，因为爱的缘故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与神和好。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消息，把这个信息不单单是存放在我们的心中，也带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就能够把福音广传，我们就能够让人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而且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要告诉别人神爱你，你要与神和好。我想这是在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当中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去传播。所以在永生之路的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走这条永生之路，在永生之路的路上，我们第一要见要熟悉的要清楚的要明白的就是什么是永生之道。永生之道不是今天我来到教会来听听道，来享受一下这个讲道的快乐，而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我们真正把圣经所讲的这些话语存放在我们的心中，成我们的帮助，能够在这世界上活出来，活出上帝的荣耀，这是一个永生之道。而且我们也因着信心，我们相信他是永生的神，我们也相信他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有这个永生之道，我们就不害怕，就算明天天灾地难来临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在主里面上帝在上帝所定的时间当中确确实实我们要去跟他见面，可是我们只不过是去跟他见面，而不是好像世人所认为的我们就从此就不再得见面，就好像死亡一样没有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就愿意顺服神，好不好？我想今天也是我们在 Hope Church 最后一次的聚会，感谢主，阿门。从下礼拜开始，我们就是在新堂聚会，弟兄姐妹不要走错地方啊！下礼拜来这里就没人了。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来到这边，请你马上往回走，我们在那个车站，我们就在车站旁边。那如果你有认识的弟兄姐妹他可能没有来不知道 的情况，也请你提醒他，我们从9月1号正式的有个新堂，好不好？那我们也一起祷告， 我们一方面也为希望也为 Hope Church 祝福祷告，也感谢他们真是在过去一年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在这里能够成长茁壮，这是上帝给我们很莫大的恩典。好，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一条永生之路上，你不单单是让我们一个人行走，你也让跟我们有同样心思意念、有同样的盼望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你让 Hope Church 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跟我们来行走这一段道路。主啊，虽然是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也蒙受非常大的恩典。我们就求主真的是恩待 Hope Church， 我们求主祝福他们的事工，我们也求主也祝福他们的牧者，带领他们真的是在这里兴旺福音，也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一起来兴旺主你的福音。因主啊，我们并不是竞争，我们活着是为了要荣耀你，我们也并不是要怎么样，而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求主你帮助带领，真的是今天你也施恩于我们，能让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会堂，我们也求主也带领在接下来的年岁当中，我们能够彼此之间有好的关系，也正是彼此之间有好的配搭，也能够彼此祝福，彼此服侍，也能够更多的来兴旺主你的福音。主啊，真的盼望在千叶地区、西川角地区、船桥地区这一带的华人都能够因着我们所传的福音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有传福音的意向，更多将主你的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主你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主你过去一年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这里一年的聚会，甚至接下来求主也继续保守看顾，兴旺主你的教会。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